主在我们身上动了他的指头，我们就是神的神迹，神在我们身上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接受这样的雕刻和这样的工作，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很清楚的，你看见凡是你所经过的地方都活过来了。那意思就是说，红海这个死海要像什么？要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加利利海边有一个故事发生？什么故事发生呢？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加利利海他们打鱼去，那有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结果第二天早晨呢，我们的主站在岸上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想想看，他们都是打鱼的，打了一个晚上鱼，他们左边试过右边也试过，但是奇怪，怎么他们试过右边那个时候就没有鱼，现在主耶稣说你打了右边，结果右边就有鱼。所以只要主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主的话，他们虽然是行家，一个晚上还是一条鱼也没有。但是感谢主，最后有多少条鱼呢？有153条鱼。153条鱼乃是代表加利利的祝福，加利利海所能给的祝福，而是153条大鱼。不要忘记这个神迹啊！实在说，这是主耶稣行在约翰福音最后的一个神迹，那他是复活以后的神迹。所以153条鱼乃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带给我们的祝福，那就是加利利海所代表的。所以加利利海的丰富是用什么来代表呢？是153条鱼。那么什么叫做153呢？很有意思，你去读四福音的话，这个鱼这个字提了多少次呢？提了17次，总共提了17次。所以呢，你把1+2+3+4+5一直加到17，刚好等于多少呢？刚好是153条鱼。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鱼啊，把它好好排一下，比方说这你如果在这个上面排的话，如果有3条鱼的话就是三角形，那么然后6条鱼的话呢，就1条鱼2条鱼3条鱼，然后呢4条鱼，你可以这样排下来。所以最后153条鱼什么意思呢？153条鱼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三角形大的三角形每一边都是17条鱼。所以现在你看153条鱼是以17条鱼来做编的。那么17是什么意思呢？17在圣经里面代表死而复活，因为第十四天那天，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17是代表什么？代表从死里复活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啊，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么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是以什么来做根基，以什么来做编的呢？是17来做编的。那大家还记得17，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不是以这个约瑟是17岁的时候被卖，然后呢，等到他这个后来坐在宰相，他的父亲，他起初他父亲以为失去他了，他说我的儿子被撕碎了。那么后来呢，这个雅各呢就看着他的儿子在宰相做宰相做多少年呢？17年。所以17呢是代表死而复活，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不光在圣经里面是如此，在神的创造里面也是如此。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啊，那么大概它到一个时候呢，它就飞，就往一个方向飞，而且它飞的时候是早晨很早飞，它好像起来守晨更一样。那么它这个早晨呢，这个太阳的光越来越强，它这个声音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大，所以很有意思的。不过这种知了啊，大概只有2个礼拜，他们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呢，他们就生子，然后就变成个蛹，这个蛹呢就掉到地里面去，等1年2年3年4年，等到17年又从里面出来了，钻出来以后呢又守成根，又是每天早晨又是这样，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循环。所以你看见在神的创造里面呢，这个17呢也常常提醒我们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得出153条鱼，那是什么意思？那是代表死而复活，我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就是153条鱼所代表的。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153条是 是指着这个来说的。所以十七呢是指着他的根基，复活，死而复活是根基。那么一百五十三条就是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加到一百五十三，一加到十七，那么刚好是一百五十三条约。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再翻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你看这个水，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啊，四十七章不是第九节吗？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动物都必生活，而且前面一节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然后并且下面第九节下半句，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鱼水也变甜了，这海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复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你看见吗？这个像什么？这个就简直就像加利利海了嘛。因为现在你今天如果去看死海，一片的枯黄，连树也没有，结果因为这个水从耶路撒冷的圣殿流下来，从我们里面的腹中流出来，那么结果凡是这个河水所到地方，万物都活过来，本来没有树的现在有树，是青翠一片，而且呢现在到处都是鱼，因为鱼很多，所以到处都是撒网的。所以这里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什么地方呢？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莲。这里有两个水泉呢，这个隐就是泉的意思，有两个泉，有一个泉的名字叫基底，一个泉的名字叫以格莲。那很有意思，弟兄姊妹，这两个希伯来字啊很有意思。原来希伯来字的字母，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比方说希伯来字母的 A 是代表一，B 代表二， C 是代表三，所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然后十，然后下面一个就是二十，然后呢就是四十，然后到一百，一百二两百，然后三百四百，那么二十二个字母就全部用光了，懂吧？那么现在呢，你如果把一个希伯来字，一个希伯来字不是很多希伯来字母拼在一起的吗？那你如果把每一个数值把它算好，然后把它加在一起，最后有一个答案，这个叫，那个就叫整个字的数值。比方说大卫吧，你把它几个字母的数值加在一起，刚好是十四，所以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很有意思的。那么现在这个隐基底有两个水泉，这里渔夫站在河边呢，从隐基底到隐以格莲。那么意思基底，你这个希伯来文把它加在一起多少呢？刚好是十七。如果你把以格莲加在一起是多少呢？刚好是一百五十三。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这个活水呀、往死海流去，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果然是不折不扣的把什么，把死海是没有生命的，变成什么？变成像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里面你能够得到一百五十三条鱼，这是指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所给的祝福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生命的故事，不光是生命的故事，也是生命成长的故事。所以等到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人说，你们曾经是干渴的人，现在你们不需要再渴了。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这个才叫做福音呢。今天在台湾，我听说不到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的基督徒。那么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个国家，这个岛上充满了太多的偶像了。但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弟兄姊妹，是因为基督徒懒惰，因为基督徒不长进，因着我们没有长进的缘故，我们可以讲了一大堆的道理，我们好像可以让人看见那个池子到的时候一定可以跳下去，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人没有能力，我们好像福音也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基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爱主的基督徒，也不是没有基督徒。如果这百分之一的基督徒他们都离那个生命都长进，从一井的泉源到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真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雕刻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告诉主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在我们去以前求你先雕刻我们，先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结果什么？结果就是洋溢的生命从我们身上要涌流出去，我们的周围 他们要知道，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同事，他们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在什么地方？今天难在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所经历，那这些对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一次这一段的话，不只让我们明白约翰福音，也让我们能够生活在其中，因为事实上这条道路就是生命的道路。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生命要成长，生命不能光扣在我们的里面。你不能说我们恩得救就好了，好像你不能这样做。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是从澳洲来的，他非常爱主，他根本常常操练与主交通，简直像盖恩夫人一样。所以他每一次他都关起房门来，他一定与主有亲近的时间，一定这样做的。结果呢，所以他很属灵，很爱主。但是有一次呢，因为他这个房间呢，他是在军医署里面，所以这个房间是和别人一同用的。那么刚好呢，有一个上司啊，就和他商量，说是能不能我有个朋友来，就住在你的房间里面。那么他呢，起头就很作难。那为什么作难呢？因为他觉得如果那个朋友来的话，他就不能够亲近主了，就不能与主祷告，就不能亲近主。所以他后来就答案说是不行，那就把人推去，后来别人就跌倒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他里面就非常责备他自己啊，他为着要与主亲近，为着要得着活水的滋润，当然他每天都到深处去，每天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他觉得这样就好了。那么特别当人要求了，他忘记了他这样的生活不是为他自己，这样的生活乃是为着全世界，为着别人。因为这个生命是倾倒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洋溢的生命。所以后来我们弟兄认罪，后来他也做这个见证给我们听。所以我们要小心，许多时候我们太属灵了，我们把别人绊倒了，许多时候我们太像盖恩夫人了，结果你看见失去很多很多叫别人听见福音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懂得，这是生命的性质，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个口号。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在就长大了。所以这条道路呢，叫做生命的道路。那么我们还有几分钟，在结束以前，我想我提起一点，就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碰到一些障碍，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也提到那个障碍，我们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说到它。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成长，你只要不要给它障碍，它应该是越长越大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从前呢有裹小脚的事情。那裹小脚实在说来是个悲剧，因为一个小女孩子如果她不裹小脚的话，那么到时候呢她的脚就不会是三寸金莲，那么就很健康这个脚。但是很可惜呢，古时候大家觉得三寸金莲是很美，所以小孩子一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结果就用裹脚布又臭又长就把它裹在那里，所以到时候到20岁的时候他的脚还是那么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问题不是这个脚不会长大，它所以变成三寸金莲，因为你用布把它裹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如果我们要让生命成长，有一个危险，就是在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就是这些裹脚布，叫我们不能够往前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这七章的话，你最少会发现三个障碍，我提一下就可以。第一个就是第二章，你记得这里有这个接近圣殿的故事，你还记得吗？那么主耶稣呢，到了殿里面，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鞭子，就把牛羊都赶出去，那么就到处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的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门徒就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那这件事情刚好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约翰的前面的七天以后的事。那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有一个危险，有一个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呢？这里的殿呢，同样的一段。